啊，哎，等等，
啊，
哎，等，就我接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那么我想这本书我用我自己的话就是神国的历史书。那么我们人间的话说读史使人明智。那么我想在这本书《列王记》上下这本书呢，是记述了以色列民族在君王统治时期，大卫晚年立他的儿子所罗门继续为王，然后国分南北，以及分别被掳到亚述与巴比伦这段四百多年的历史事实。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所记载，除了所罗门王他描述的比较多，在他繁荣鼎盛的时候，他的国力、政治、外交还有整个国事非常繁荣的历史事实。那么后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王，他就是带过去，对这些业绩并不是很注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侧重描述了哪一位王与这一位立约神的关系。那么也就是看哪一位君王对于这位在西乃山所立的约遵守与听理，看他遵守的怎么样，听理的，以及他们是否听从从神派来的先知的警戒。那么这两个关系就决定了他们整个国家的前途，也决定了整个当时的历史的命运。在书中他不断重复了，一直用了两个正反的标准来评价每一位王的一生。第一位王呢就是大卫。大卫他是说效法我仆人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的吩咐。那么另一位王大家就是反面的例子，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南北分完以后分分开来第一位犹太国的王。那么这个以色列有王，那么这个以色列王呢，耶罗波安他当他们两国分开以后，他做了一个就是塑了一个金牛犊，使以色列人现在拜金牛犊的罪宗。所以他另外一个用来反面的标准就是说，耶路波安王他说效法尼巴的儿子耶路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那么圣灵借此呢，让我们看到每一位君王神在面神所看重的是他是不是能够遵行守他在西乃山神所立的约，谨守神所有的律法，遵守神的道。那也神用这样子来评价每一位王在他面前的情形。所以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都有机会参加了一些弟兄或者一个人的祭司礼拜素食，我就想到素食就是把每一个人一生中他生活的最精彩的介绍给一些追溯他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以色列王的这个列王记上下，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来看重我们。神是需要的，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的看每一位王的历史，他的一生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神是将来有一天也要怎么样来评价我们，当有一天我们来见主面的时候，神也要怎么样来看我们。所以同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费心费力追求许多的事物，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割舍不下放弃不下的东西。那么同样我们也今天要问问我们自己，看神是怎么样来看我们，将来要怎么样来评判我们的一生。所以愿意我们也能够今天神可能也要看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是否能够遵主自己的话，尊他为大，也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活在我们的他的面前。 那么我想这两点也是决定了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生命成熟长大，过一个得胜荣耀神的生活啊，这是它的主要内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这个书给我这本书《列王记》属灵的要义。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列王记》要义，实际上呢，它让我们看到神在人的国度中赐予的全能和旨意。我们也谢谢荣耀弟兄今天给我们在主日分享的信息，讲到约西亚，讲到也介绍了《列王记》的一些简单的情况。那么我想从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南北两国的诸王，他的选立和废弃，兴盛和衰败，虽然是在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所驱使，但是我们却一直看到神一直在人的国中自掌权。我们看到地上的宝座非常不稳固，不断的失败。那我们大家知道，北国以色列诸王自从耶路波安开始造金牛犊，到后来的诸王没有一个王不陷在这个罪中，王朝不断的更换，他们离弃神，与外邦联合侍奉偶像，惹动神的怒气，所以以色列国就先与犹大国王与亚述。那么我看到南国，他自从所罗门开始，他虽然敬拜神，那么今天在荣耀弟兄的交通部也讲到他，但是他们还有不完全，这个缺口就在修堂上他们来敬拜。所以我想呢，所罗门王因为当时他呢兴起许多的建筑，赋税很重，所以就导致了人民很多的负担，然后就国就分成南北，分国分开来。那么道理来说，南国他们有圣，有祭司，有耶路撒冷的圣所为敬拜的中心，有先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南国虽然有几位好的国王，早期我们知道有亚萨王，那么乌西亚王，后面呢也有后面刚才今天所交通的约西亚，有一些好的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每况愈下，后来呢臣服于埃及，最后也被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地上的王权就是人不断的失败，不能够遵行神自己的旨意。那么在当地上什么时候君王无法不行神的道，神就差遣他的代言人先知，就去警戒指责君王和百姓。那么我们想到在这段时期的，自从扫君王开始立开始，就最早的先知就是撒母耳，后来到拿单、亚西亚、示玛雅、耶夫啊，那么后来我们接下来学习方面就会提到。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把列王记上这段时间君王的统治，以及在君王统治时间，神借着他的先知来劝导或者来责备他百姓，这里对比较。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扫罗、大卫、所罗门他们这个统一的时期，其中大家知道最早撒母耳就是第一位先知，是他招立的第一位扫罗，也是他责备两次责备扫罗，废了扫罗，然后兴起大卫作为大王。然后在大卫王之间，我们知道哪当先知，接下来就是哪当。那么哪当先知是在大卫王的时期，他也是那一位传把神的心意传递给大卫。以及在大卫晚年，他替他儿子扫罗也是哪当先知提醒的劝诫。那么接下来呢，当国分南北两半的时候，我们看到南国犹大罗波安王、亚比亚、亚萨王。那么在这里呢，北国以色列有耶路波安、马达、巴沙、以利、以拉、新利、暗利、亚哈谢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神都在 虽然在地上有看得见人的王位在掌权，那么我们神自己却在天上借着他自己的先知代言人一直在人的国度中掌权。那么我们讲过，在人的失败中，神自己要在人间建立他自己国度的旨意计划，不因着人的失败就被挫败。因为他与大卫立了约，他说：“我必建立你的家室，使你的后裔接续你为王，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知道所罗门过去，历代推翻所罗门过去，那么历代的王他们也到要过去了。那么只有他这边就预表到将来，基督他的儿子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第一次来作为救赎主的救赎主，成就了救赎的工作。那么他第二次还要再来，他是我们再来的君王，是将来在天国中执掌王权，直到永永远远。神的儿子，他只有他才是这里才能够在，才是神心意这一出那一位能够照着神自己意思行，而且要将来要执掌王权，直到永远。就是
列王记，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那么接下来我就简单的把列王记的一些内容分下。这里我介绍的就是列王记上。那么列王记上呢，我们如果把这本书总的简单的分一下，就是一到十一章实际上是讲到所罗门王的时代。那我们简单把它分成早年登基，第一个是登基，第二是早年他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三章到十一章的十三节就是祈求智慧，圣灵判断，国事兴盛，大兴建筑，四八女王朝见。然后呢，后面呢，第三就是讲晚年，他晚年的一些事情，就是晚年是奢华过度，多娶嫔妃，敬拜偶像，受敌搅扰。那么后面的一部分，那么我想就国分南北，就是列王记十二到二十二章，这是今天我们就简单看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列王记的第一章。那么第一章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如果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就讲到在大卫的晚年，大卫晚年的时候，他年纪老迈，身体非常虚弱。那么他这里，那这里呢，我们就讲到王他离世的时候，快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选立君王，究竟谁能够接续大卫？坐上大卫的宝座，究竟谁是神心意当中要选立的那个王呢？那我们看到，我们先把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5到6节。那时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送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他甚俊美，生在亚撒龙之后。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一个是自立为王，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就是他是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照着人说，就是说天地利人和，这个亚多尼亚啊，所罗门的儿子，他是在他自己以为呢，他是在亚撒龙后面之后，他凭着自己的资格论资排辈来说，他很有资格成为继续大卫的王位的候选人，而且他长相俊美。那么同时呢，他跟有很有势力的约押，大家知道约押是非跟大卫经过许多的苦难，历经百战，那么他是非常有实力的实力派的人物，在我们人间话说，所以他就与约押商量，得到约押的支持。那么既是亚比亚他也支持他。那么照人来说，他自己得到资格也有了，也能够得到人来的势力的支持。
但是呢，我们说我们人，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天使，那么就是要看神，我们在我们在主里就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可以看到，照亚多尼亚可以说他自己觉得有资格，他也有势力，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感谢神，神自己在这些人的作为当中呢，人有人的筹算和计划，但是神自己的筹算，神的计划，要只有神的计划，神的筹算才能坚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三节一句话这里，神就借着那当先知的积极的劝诫，他就像所罗门的母亲，他是他建议，然后大家知道他又跟大卫，他自己也进去向大卫王进谏，那么这样子呢，就因着那当先知机警的介入，那么神就使所罗门，就是让这个亚多尼亚想自己去自立为王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得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看的，就是说神立为王。那么我们相信说，大卫的王位是神自己心意中，他有他的自己的计划，他有他的旨意。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名字就是耶底迪亚，耶和华所爱。那么我们相信大家在前面撒母耳记中学过了，所罗门王是在大卫与拔示巴犯罪以后，他悔改之后，神喜悦所罗门，那么他高立为王呢。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代上二十章啊，
历代志二十章，在这里神自己清醒，我就直接把它，对不起，我就我直接把它读出来哈，八到九节，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平安安康泰，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亚多尼亚想要自立为王，但是神在之前他已经应许，对大卫应许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他应许说他的名字叫所罗门，那么他选定所罗门要作为接续大卫来执掌王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当这时候呢，大卫听了拿当先知的劝诫以后，他就请了他自己的诺言，他就安排了，为他安排了高利所罗门王的，那就记在列王记上第一章28节到30节，好，那很快的，在这里，大卫王吩咐说叫拔示巴来，拔示巴就进来站在王前，王起誓说，我指责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按照这话而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也照着神所应许的，也答应拔示巴的祈求，所以这时候呢，他就借着祭司撒都就高立了所罗门，正式成为接续大卫为王的王位。那么这样，神自己的意思就得以成就。这是我们在第三里面看到，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这时候他按立所罗门为王，也不是 出于自己对八十八或者所罗门的偏爱，而是照着神自己之意行。这是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我们看到这讲到的是大卫的遗嘱。那么在大卫他快要在大卫在病床上，当他嘱咐他儿子，在这里我们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主要的内容就是敬畏神，蒙恩宠，公义审判，除隐患。那么大家知道所罗门王是非常年轻，比较年轻的时候登上他的大卫的宝座。那么在大卫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手下有个约押的王，约押大将。这个约押的大将曾经跟大卫，他实际是个非常有功的臣。那么大家知道他跟大卫呢一同经历许多的苦难，也可以说是战功非常显著的一位元将。但是他在大卫王还在位的时候，约押就违背了大卫，做了两件的事情。所以我想大卫在他的心中有一些话要嘱咐给他的所罗门儿子。那么在这里我们地点呢，在列王记王上二章这边，他首先大卫嘱咐他儿子的就是要敬畏神。那么在第二到第四节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么在这里呢，大卫嘱咐他的儿子要刚强壮胆，要劝诫他说要遵守神所吩咐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那么他就提醒说，神允许他说，只要你的后代子孙谨慎自己的行为，诚诚实实行在他的面前，神自己一定要保守，也成就，一定他这个王位就能够稳固。所以我想在大卫遗嘱，他没有把，并不是跟所罗门讲到很多治国或者治家的道，他而是把他一生在主面前学习的。大卫王是一个得胜的君王，那么他一生在主面前有很多，用新约的话说有很多十字架的功课。那么在他的一生学习当中，他知道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守神自己的诫命典章，讨主自己的喜悦，行走在主自己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里对他所罗门王的劝诫，第一个就是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敬畏神。那么接下来我刚才提到了，我们中国人会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我们会一般人从表面的话就觉得很奇怪啊，大卫王为什么他在这里要交代他的儿子要来处理，就是要处理好约押，还有巴西的还有那个就是四美这两个人。那么我想在大卫他在这里作为一个君王，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考虑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恩怨和报仇，这里更是看到所罗门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一个君王，他要彰显国王的这个公义。所以而且他也知道约押自己呢曾经因为自己在我们沙漠记学习过了，因为曾经为了自己个人的原因，他杀了以色列犹太国的两位元帅，就是以切的儿子亚玛沙和尼尔的儿子亚密亚。那么在当时他杀了这两位，还好大卫非常处理很好的处理了，因为如果不是大卫很好的处理他杀这位两位员外的事情，当时呢约押杀这位两位元帅也妨碍了当时大卫要把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就是说统一的这件事情。所以约押他因着自己的私心杀了两位元帅，妨碍了大卫国位的建立。那么在这里呢，大卫也想到他的儿子所罗门非常的年幼，因此所罗门的王位要被坚固，他就必须要很好的处理好约押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示美，那我们知道示美他 在所罗门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用很多的话咒骂大卫，是因为示每他一直不顺服神的旨意，他总希望扫罗的家有一天还会兴盛。所以示每做这件事情呢，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也是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因为他不支持大卫家，他总是希望扫罗家会兴盛。那么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的王位要稳固之前，示每他就所罗门就也很非常有智慧，他就把示每把他请他住在耶路撒冷，这样子示每负面的影响呢就会被限制在耶路撒冷之内，并且他跟他说，你如给他一个应许，就是说如果你在耶路撒冷之内呢，他就可以，你就可以在这边，如果你逃离，哪一天你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他自己就会受到自己遭到所罗门的惩罚。那么我想在这里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示每呢，也就是因为他一个仆人的事情离开了耶路撒冷，那么他就所罗门就也就算派了他的大将就把他杀了。所以我想在这里第二章这里，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大卫好像是把杀了两个仇人，那么实际从在神的眼中来看，大卫是把两个能够妨碍神自己旨意通行的这两个人先后把他处理，把他照着神公义的标准审判了。那么这样子所罗门的王位就得到稳固，这是第二章。那么第三章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所罗门王智慧的祈求。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章啊。第三章我们就讲到所罗门在早期的时候，所罗门早年他爱，第三章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烧香。所罗门晚上即便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里献一千祭牲做方祭。在即便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赐我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的早年，他有一个在心中他爱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他在基甸的丘坛献了一千个祭牲。那么当一个人来亲近神敬拜神的时候呢，那么神也喜悦所罗门，就在夜间向他显现。那这时候呢他问所罗门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愿我赐给你什么，你可以向我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大卫，他就向他求。大卫，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求就是求神，第九节的，所以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早期，他跟很爱神，整个很爱神，敬畏神，与神很亲近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他选择求神赐给他智慧。那么我想大家知道，这个的祈求蒙神应允，神不但赐给他智慧，神也把他没有求的财富尊荣也都赐给了他，这是第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智慧的判断，就是谁是真母亲。那么在圣经里面，我想这是这段的故事是脍炙人口的，所罗门判断两个妓女谁是那个孩子真母亲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如果我相信大家读过这个充足的这段圣经，那我们看到照着一般人来说，这个是没有证人，也没有什么凭据，也没有现在 DNA 的可以测试，这就好像在我人来看是一个千古的疑案。但是感谢神，在所罗门在这里所对这个疑案的判断大家非常熟悉。那么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来说中了很难判断的疑案当中，所罗门从神那边得的智慧，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请人拿一个刀来把这个活孩子也要剖开。 那么从以此就可以看到谁是真爱这个孩子，因为真爱，因只有真正的母亲才顾恤体恤他的儿子，他万不愿意儿子，他宁可失去自己的儿子，也不愿意儿子被砍开被砍断，分给两个人平分秋分，平分秋色。所以百姓看到所罗门这样子的判断，就从心里看到真的所罗门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因此他们就尊崇所罗门。那么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让在圣灵记载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神是那一位所有智慧赏赐的源头。那么他能够将各样的智慧赐给我们，当我们来依靠他，也来以他作为我们源头的时候，神真的就能够赐给我们。就像我们今天在雅各的书也第一章那边也说，他说我们如果我们缺少智慧，就像可以向那后赐给我们百物的神来求，神就一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看到，神应许我们来向他求，只要我们来依靠他。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每一件事情成就的时候，让神要人呢看到这个的智慧是从神来的，不是所罗门特别聪明。那么我想呢，这也是在这件事情中神给我们给我们的提醒。那第三接下来呢，我们把后面的智慧做完这里，我想把后面第四章的接过来提上上面来讲，就是智慧的著作。在第四章的29-23节里面也讲到，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和埃及的一切的智慧。那么在他的生平里，他写了很多的箴言、诗歌，也他有丰富的这个植物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所以神自己的应许是可信的。那么很多天下当时天下的列国呢，也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他所写的，我们读过了，所罗门的箴言是绝妙的人生的哲学的书。那么他所写的传道书也是一个超世的人所讲到超越日光的超世的人生书。那么他写的那个雅各书呢，也是讲到了基督与教会之间亲密关系的书。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真的是旷世少有的，他在他以前的没有，在他后他是应该是超前绝后，在他一生经历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处处的表现了智慧的效用和价值。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可以看到呢，所罗门所求的智慧呢，基本上是侧重于物质世界的智慧，在于治国治民管理的那种见识和智慧，处理事情处理得很妥帖，在自然界的科学，在自然界的知识。所以他这一点蒙神特别的祝福，是后世人所敬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的这些智慧当中，如果与他的父亲大卫来相比，那么大卫他虽然没有所罗门这样子的，就是在我们人看来非常显赫的这种处理这种治理的智慧见识和他一生丰富的辉煌的业绩，我们却看到大卫王却是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人。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撒母耳记上下读过了，大卫虽然他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却在我们新约的话说是一个经历神十字架工作的人，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他在诗篇里写了很多，他说神啊，你向我们的心意不可胜数，其数不可数。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所罗门与他的父亲来大卫来比来说，他虽有外面在地上物质界城市的智慧，他在敬畏神认识神心意的来 上面说却不如他的父亲大卫，这是我想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接下来我要来讲第四章就讲到描述了所罗门王和平繁荣富强。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的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智慧的王。那么第一点，我们就可以前面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一节到这边第六节可以看到所罗门王治国的精明。这里面起先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就介绍到所罗门王国，他就介绍到他的这个文官，他的内阁。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谢恩弟兄给我们读到以色列大卫，他的父亲大卫，讲到他南北统一后，一讲到他是不是记得大卫的三个勇士，因为大卫是个征战的王，所以记载他自己是讲到勇士。那么转过来到所罗门的时候，他是和平的王，所以一句讲就讲到他的文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国里面内阁机构完整，他这里面有很多的，这里面有祭司，有书记，有史官，有元帅，那么有祭司长，还有一些做领袖的，还有家宰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王的这个的设置，就表明所罗门是那一位承受神应许、享受和平的君王。那在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他讲到他在以色列全地设立设个官吏，供给王和王家的事务，让全国各地平均轮流承担，保证王家得到充足的供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治理上分配合理，不是让哪一个支派或者哪一个地区承担太重，而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承担。那在他的王国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和平繁荣也可以想体现在百姓在这里有两节的经文，我们看就是在第四章二十节，到犹大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喜乐。第二十五节的所罗门在世，从旦到别是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么这两节的经节就表明，在所罗门统治期间，百姓能够充分享受祥和富足的生活。那所罗门的王国第三个它的特点，第三个就是第44:21里面也讲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土地，直到埃及边际，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攻服侍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国力强大，周围的列国也都受他的管辖，所以列国同志也表明了他当时的国力，在国力达到非常强盛，在周围的列国也都是在他的管理之下。那么我们如果把所罗门的王国总的概括了一下呢，实际上所罗门的王国他这样子的和平又繁荣又富足又国力这样的雄厚，那么他就预表了，他这个有预表神成就了他对大卫的应许。他所罗门这样子繁荣昌盛，国力事事都表明了神丰厚的祝福，显明神自己的信实，也预表了将来基督的国度。因为所罗门过去了，那么如果我们读到以赛亚后面的以赛亚书，讲到弥赛亚的王国在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后面11讲到，也是预示将来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弥赛亚国，我是想读两节跟这里边说，这里边所罗王国，这边第九节和第六节，豺狼必与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居，小孩子要牵引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子所罗门的这个和平的王国，就预表了将来主基督弥赛亚的国度里面，豺狼与绵羊也是各种的动物，原来绵羊是豺狼输的，这时候孩子可以跟豺狼同居，这个祥和的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呢，所罗门的王国呢， 就是一个预表，让我们看到神的国不是那么抽象。通过这个王国，所罗门王国的这个景象呢，非常繁荣的景象，我们就可以预示的看到，遥远的看到将来神在弥赛亚的王国里，神要赐给他子民的丰厚。这是第四章。那么第五章，我们就要讲到，再说我们刚才谈过所罗门王，神兴起他做王，在他的一生的业绩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神是没有接受他父亲大卫来为神建殿留神明的居所，他而是选择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为神建殿。那么所以所罗门，我们第五章就看到在这里前期所罗门建殿的预备。那么预备在这里呢，建殿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工程。那么我们看到在五章第三节，在这里就这一段整卷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的工作，神他有他的时候，也有他自己的预备。我们想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大卫是个战士，神没有接纳他来建圣殿，因为他那个所就是大卫的时期也是征战的时期，国中还不是那么太平。那么神实际上是喜悦在征战胜利以后，神喜悦能享受他的平安，能够有安息，所以只有和平的时期来建造圣殿，人也可以在和平的时期来敬拜，在神的殿中来亲近他，敬拜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没有接纳他父亲大卫来在战争时期来建殿，而是选择了和平的时期。在这里所罗门的时期，在这边第四节说，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那么我想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看作是建设圣殿最好的时期。而且我们这边看到神在大卫的心里，他为神的殿预备了许多金银材料。那么在第五章我们就看到推罗王西兰，他这个王也是，虽然也是原来他跟大卫关系很友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也使用也兴起了这个推罗王，他也跟大卫王有很好友好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的工作，神就在凡事上预备。那么他预备的这大木材是通过西罗王来准备的。那么在准备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个西兰王来参加这个提供木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殿原他的选是，他就着福音的真理来说，外邦人也有份于神的殿。在福音的拯救当中，神不但要拯救以色列人，恩典不但引导以色列人，他也要让那些爱慕神自己的外邦人也有份于神殿的建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五章这里，西兰就为所罗门提供的材料，然后能够为后面的建筑提供了所必要的木材。那么第四章五章的四章节，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再一次很智慧的从以色列人中取了劳动，然后轮流的在黎巴嫩帮助西罗王准备材料。那么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所罗门很智慧的安排，让他们这些人的分成几批，那就是他们轮流的山上，他们每个月一万人上去，一个月留在黎巴嫩，两个月留在家里休养。那我们也可以一方面看到所罗门智慧的安排，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事工中，神愿意人能够享受安息。好，那我想我今天呢就对就是列王记就上就介绍到这里。那我想后面呢我就把在这些的学习当中，我想
有几个思考题请大家来思考。那么第一个思考题是讲到在列王记上，圣灵一直用大卫和耶罗波安做正反标准评价每一王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神心中看重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如何调整并更好的过每一天，准备明天去面对主。那么第二个思考题是诗篇33:10-11哈，我想很快的读一下。这边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意念万代长存。那么，我想在这里。诗篇第三篇比较列王的筹算和耶和华的筹算，就结合到在大卫王当他快要离世的时候，我们在第二章学习的一个是自立为王，还有神应许为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有人自己的筹算，就像亚多尼亚他自己自高，他利用自己的资格，凭自己的资格，凭着他与约押和亚比亚他的支持，人有人的筹算想要得到这个王位。但是呢，神自己的筹算，神自己心中的意念，就像诗篇说万代长存。所以我想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在教会的服事中，我们学习如何能够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在教会中神要做的事情，让我们学习愿意来寻求神的旨意，也愿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三个题是诗篇第43，我可以说你所行的启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列王记上第三章讲到所罗门王是一个最智慧的王，那么在这里面，刚才我提到他的智慧实际上比较多的，他得到了神所赐给的智慧。但是我们如果跨过他的晚年，大家知道他的晚年的生活却不是一个非常是一个所行的，却是个非常愚拙的王。所以我在想这里请大家一起讨论第三章所罗门所智慧的永远智慧与敬畏神和生命经历中认识神的心意，就是在使徒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灵前的真智慧。那我想所罗门是得到了神所赐格外的恩赐智慧，但是被神自己却认识却不将他人行。所以我想请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如何能够持定主自己过于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这是。那我想这个三个题目我们今天呢，可以不可以请这两排的弟兄姊妹讨论第一题，中间的讨论第二题，然后这一桌讨论第三题，好吗？
没有说到 Thank you. 每年是有100十人的经历，
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我们到五十个厨房的姐妹的时候，他们今天会稍微晚一点，一点十分结束。我们到五十五分就请大家上来分享一下，好吗？还有几分钟，大家抓紧时间讨论。那五十五分讨论上来分享，然后我们一点十分我们就结束。我们时间差不多，请每个派的弟兄姊妹上来交通好吗？现在差不多，我们有十五分，请大家上来。哪一个弟兄来？
小组讨论的是第一道题啊，就是圣灵啊，为什么用这个正反两个方面来评价每一位王的这个一生？那么对于大卫王啊，我们在前面几节课学习到了这撒母耳记，就看到大卫王他实在是合神心意的王啊，因为他首先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志，但是凡事都寻求神那个心意。当然啊，他也有失败的这个经历。但是他一旦失败了以后，被神警告责备了以后呢，他会马上愿意悔改来归向神。所以呢， 合成心意，我们看到他很愿意去体贴一个神的心意，然后呢很敬畏神，愿意顺服圣灵那个引导啊。那这个是愿意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学习。但是相反的，耶罗波安啊，我们在列王记上后半部分我们会看到他做了一些事情啊。刚才连林姊妹也提到过了，他首先为着自己的利益，政治的一个利益，他做了一个金牛犊。首先在这个宗教上面呢，他已经违反了神那个诫命啊，为整个以色列百姓呢，他做了一个偶像。然后他还建了一个丘坛，将不属于利未人的房名列为祭司，特别他自己在上去献祭。所有的这一些，他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着想，完全把神放在一边啊，所以不敬畏神，神就离弃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圣灵用了这两个人作为一个很大一个评判的标准，一个呢就是要敬畏神，然后呢要信而顺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从自己的利益来出发啊。所以我们小组讨论的是怎么样能够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呢，就是首先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然后呢要借着读经和祷告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求主求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能够过一个信而顺从的生活。
那就我代表我们组那个分享第二题，就是在诗篇那边讲的立国的筹算和耶和华的筹算，结合王上宣立君王的世界，学习如何个人在个人生活和教会服事中明白神的意思，并按照他的旨意行。那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这个亚多尼亚他是靠着人的计谋算那个位置，那个君王的位置，他自高自大，他认为他任职排辈也是他的位置，他更是联络了那个有一些势力，就是约雅还有亚比亚他，来人的力量来帮助他，来帮助他能够穿的这个位置，能够做到大卫的这个位置，也是有计谋的，因为他也是隐瞒着大卫在做事情。所罗门他也是得到了那个拿丹和比拿雅还有他母亲八十八的帮助，但是他们的寻求的，他们是知道就是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是那个就是所罗门应该登的，但是他们就到王的面前去寻求，所以大卫就是立那个所罗门做王。那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是知道在世上做事情，或者在历史当中，在有很多的王啊，就是在中国历史或者在不管哪一个历史，都是想去篡王的话，这都是人的意思。但是如果神不在其中呢，他不会成功。那我们讲到了，就是讲神的筹划才是保证，才是我们的保证，也是神也是掌管历史的。那讲到教会，我们个人的生活或者教会的这个侍奉上，我们应该是如何来，是根据人的筹划呢来侍奉主呢，还是有神的带领，来明白神的意思来侍奉主？那我们应该就是讲，是要懂得这个心意，在侍奉上不是凭你的能力，也不是凭你的势力，不是凭着你笼络人心，你可以好比来侍奉主的。 侍奉主的事上应该是来就是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那我这人就是讲，刚才在小组里面交通的时候就是讲，如果就是教会当中要什么做一个事情的话，并不是用人的能力，是用世上的一套管理的方法在来实施，或者来定立下什么计划来照着行，或者武断的就做出一个决定。在教会是应该先有祷告，先有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才能跟明白神的心意是神的筹划，那这个事情呢，这个才是保障，是我们的保障。那个教会最近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聚会时间的安排，也是因着有这个需要，教会是由长职的或者是弟兄们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许多的祷告，慢慢才明白了心意，才是才可以来就是做这个决定，而并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就可以讲，哎呀，我们这个地方要凭人的能力做一个决定这样子的。我想还是要先明白神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学习从这个件事情上要学习先明白神的意念，放下自己，寻求神的意思，这才是我们的保障，能够做事的。谢谢大家。
我们小组也是讨论第二题，神的筹算。我们每天早晨都会向神祷告，把一整天的事情都安排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经常都捧着自己的筹算来把每一件事情啊局势来扭转，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挣扎，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凡事都要顺服于神，神的安排是无论如何，无论什么事情到最后神安排的是最完美的。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小组分享的是第三题。所罗门王他向耶和华求了智慧，耶和华也赐给他啊。就像讲员分享的，就是所罗门王他的智慧，他是世间上物质的智慧，他运用这个智慧，他得到了他的智慧前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他是最大的智慧，就是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他也靠这个智慧能把他的国治理得很非常好。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这个智慧能运用的好的，有个前提就是他必须是首先明白神的心意，再和神的心意比起来，就是世间上的智慧其实不值得一提。就像我们弟兄分享的，认识耶和华只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不认识神的心意，那么即使像所罗门王有极大的最大的物质的智慧，那也会从一个聪明最聪明的人瞬间就变成最愚昧的人，即使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智慧。然后我们姊妹也分享，就是像农村里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姊妹，然后但是他非常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的祷告一出来就可以非常就 就很有属灵上的感动，也能够很给人力量。嗯，所以说真的神的心意和可以说是前提吧，就是说那个物质世界。然后我也联想到，就是我们中国之前也积攒了很多人的智慧，就是说像这样对比，像中国的5000年历史，就王朝的兴迭比以色列可能要更多一些。然后中国人积累的总结的，比如像有史记、资治通鉴，像三国演义可能是小说吧，那三国志就算真正中国的总结的。然后中国总结的都是人的计谋，就是36计啊，这个计那个计，然后怎样就这个王朝就兴盛了。但是真的拿到看到列王纪上讲以色列的总结，真的是才是那个，就怎么说呢，才是真正的核心吧，就是要和神的心意才能够兴衰，是决定于是否按照神的旨意行。这也是我们，就是我在想到这个教育小孩子的时候，怎么把这个我们上一代的什么叫真正的智慧传给我们的孩子。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像孩子在这边，可能他们就英文的环境了，可能中国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很难再传给他们了，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智慧，像曾国藩家书什么之类的很多了，就是感觉会很有难度传给他们。但是想到神的心意是最大的，是前提，那么这就没有问题了。英文呢也一样可以传给他，神的心意各个版本的语言都有。所以说也是神求神光照吧。
厨房的节目差不多那我们还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还上来教授？那没有，那我们就今天他们里面也差不多，我们也就结束好吗？